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所以你就知道他同性恋不是只是同性，就是说在性的放纵方面是非常可怕的。有一半的同性恋者承认他一生有超过500个人是他的性伴侣，其中有1/4的人自称一生超过1000个性伴侣。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就是说他的那种性关系是怎么样的放纵。所以因此疾病或者各方面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从这个调查来说，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同性恋其实就是纵欲，放纵情欲的当中其中有一个是同性的，同性恋的问题。它不只是同性恋本身而已，它其实是放纵情欲的问题。换过来说，一男一女成立一个婚姻的时候，从圣经的观念我们也是不赞成，这是以后会提到的，不赞成反对，绝对反对所谓婚外情，对婚姻的忠实关系。可是同性恋者虽然他们有些人去结婚或者什么样，他们是没有办法维持所谓的一般的所谓伙伴的这个忠实关系的，因为他们的那个行为形态，你从这个调查就出来就知道他们是不可能的。那么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3/4的男的同性恋者承认曾经跟19岁以下的男孩子有性关系。那在美国有1/3的性侵犯儿童的案件，1/3是同性恋者所犯的。虽然只有1/3，但是你要记得同性恋者只是在人口比例的大概是2%，不到5%，犯的案件是全国的3/3。所以他们的同性恋者呢变成那种对儿童的性侵犯者的可能性是比一般人高25倍的。因此等一下会提到，就是认养孩子的问题，其中一个争论就在这里。因为你是认养孩子，但是孩子跟你没有血统关系，那会不会同性恋者认养了孩子以后，然后他变成他孩子3-4岁开始他就开始性侵犯他认养的养子养女，是非常可能的，你永远没办法防的。你怎么知道这个所谓的养父母他有没有这个恋童症？我们叫恋童症，跟儿童有这样关系的。那我们在纽约一个人大概闹的最多就是天主教神父当中的丑闻，他们就是所谓的对儿童有性侵犯。有一份报告，我不知道那个准确性如何，有一份报告是说美国的神父当中有一半有同性恋倾向，有一半的美国的神父是有同性恋倾向。但你知道美国天主教神父是不可以结婚的，终身独身，那么都跟男人在一起。那当然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准确性如何，可是有这么高比例的同性恋，而同性恋者当中有相当高比例的是有恋童症的。所以因此神父当中他做神父本身就是恋童症，然后你要这个神父不去骚扰这个孩子的话，你简直是非常危险，你就等于把孩子交给这样一个有可能有这种倾向的人。可这是在教会毕竟这个时空环境，它要造成这种性侵犯的可能性有是有，但是毕竟有一个时空限制。你放在一个同性恋的家里，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甚至他从小帮他洗澡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问题在这里。所以这是为什么比利时同意有同性恋的婚姻，可到今天他仍然不许同性恋者认养孩子，他是考虑到孩童权利问题。等一下我会提到，就是说其实同性恋者现在在推动，其中不是全部的，但同性恋者运动当中有一部分的人在推动。因为美国的法律是忘记是几岁以下，10几岁以下的孩童，任何人跟他发生性行为，不管是男的跟男的或者男的跟女的，都是属于这个性侵犯的。所以我们知道有小学老师是女的跟她的学生发生关系然后被告，那个也是属于她年龄不到某个年龄，虽然是异性也是可以起诉的，那同性的当然是可以起诉的。因此有一些同性恋者在推动废除这个法律， 就是说任何同性恋者可以跟任何年龄的孩童有性关系，这是他们下一步要推动的事情。那以后就没有什么对儿童的性，那现在要告神父这种事情就不能告，就能说这是合法的，只要能够证明那个孩童是自愿的。那当然怎么证明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就变成那个变成合法化。这个是同性恋的运动下一步要推动的，就是可以有不受年龄限制的。所以讲了这么多的背景以后，你可以了解到同性恋运动为什么成为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政治上的一个好像定时炸弹一样，因为是非常有争议性的。那对于很多的家庭父母的来讲，他会觉得是很大的威胁，因为像同性恋的问题如果只是一个生活行为是一件事情，现在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它可以进入你的卧房。为什么卧房呢？电视上开始有同性恋节目，主要说这不准看那不准看，会进入学校。我就说像 Newton 像纽约他们有这种 Rainbow 彩虹的计划的那种教学课程，课程里面就是在宣导某一些同性恋是很美的很好的，那你怎么办？所以因此这个家长为什么情绪很激动，就觉得说我绝对不同意，他很怕这种事情会在他的家庭里面在他孩子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他个人他的倾向，他喜欢过什么样的生活，一定会影响到许多的人。好，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圣经中对同性恋的观点。我说过圣经中有很多问题没有那么明确的表达的，譬如说安乐死，上次我们谈过谈安乐死，圣经上直接提到安乐死的经文不是那么多，连堕胎的有几处也都是比较间接的啊，基本上反对堕胎生命等等。但同性恋的在圣经中却是非常的露骨的，很直接的表达反对的态度的。那这也是正变成就是说同性恋运动当中推动起来的话跟教会之间发生很大的冲突。但是也不可否认今天有同性恋者的教会，有同性恋者的牧师，那你说他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圣经怎么样做解释，他可以这样绕过圣经吗？所以我们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第一个，圣经中尤其旧约里面对同性恋的罪行呢，是用在那种故事叙述文里面，在历史的里面是有提到非常严厉的一个惩罚。那最有名的是索多玛，索多玛。那么当天使到索多玛要拯救罗德的时候，那我们想象中或者电影中描绘的可能也是真的，就是天使的面貌很可能你可以想象天使大概不是不可能有老老的天使，好像圣诞老公公一样，但很可能是天使面貌是非常俊美或什么东西。总而言之到了索多玛城，他坐在街口看下谁接待他，就罗德接待他，可就很多人看见了。那因此创世纪十九章就详细的描绘当地的暴徒是同性恋者，就是要冲进罗德的家把两个天使抓出来要强奸他们。那罗德就抗拒，然后罗德甚至提出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交易，就是说我两个女儿还没出嫁还是处女交给你们好不好，不要碰这两个天使。当然他没有用天使这个字，意思是这样。那当然结果也没有，那天使就让这些人眼睛好像看不清楚，所以整个就造成一个乱很乱的局势。那第二天索多玛就毁灭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索多玛城毁灭跟同性恋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你很难躲避这样一个说法。虽然有一些基督徒或者有些人想要把这段圣经做另外一个解释，是说那些暴徒只是想要认识这两个天使，原文是用认识，他说不是发生性关系。可是有两个地方很特别，第一，创世纪那个字认识那个字常常是指同房，就第一次出现那个字就是创世纪第四章亚当与夏娃同房就生了该隐，那个同房那个字原文就是认识。所以创世纪大概用过十次那个字，每一次都是发生性关系。所以你不能说那个字的希伯来文可以用来做普通的认识，而且旧约中很多地方是用普通的认识而来解释说索多玛发生的事情不是一个性行为的问题，只是罗德搞错了，不是搞错了，否则罗德怎么会叫他女儿要交给那些暴徒呢？另外一个经常记载是士师记十九章，那也是一个悲剧。那么有一个利未人他的小老婆那个妾逃走了， 跑到回娘家去了。那后来呢，他就去把他的妾从娘家千劝万劝就把劝回家了。就经过一个城的时候，已经天黑了，然后也是一样，后来有一个人接待他，可是他们在街上待了一阵子。当地的暴徒大概看到，是不是看上他的妾，是看上这个利未人，要跟这个利未人有性关系。然后那个接待他的老人就拒绝，就是也是这样，最后变成是那个利未人把他的妾推出门外，然后那个妾就被轮奸致死。但是本来那些暴徒是要强奸这个男的，不是女的。后来那个利未人呢，他就把他这个妾的尸体，就是听起来也很可怕，切成十二块，然后送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一块肉。然后他说，你看在基比亚这种城发生这种事情，哇，所以十一个支派都跳起来，就把便雅悯支派一个等于部落几乎全部灭族，只剩六百个。那这个是四世纪十九章所说的故事。那那个也是一个同性恋，那这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神对同性恋的憎恶。那么明确的谈到同性恋是得罪神的，是利未记。所以你翻开你的圣经，旧约利未记，就是第三本书创世纪，然后出埃及记，接下来就是利未记。利未记第十八章二十二节，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这边很明显的，他讲说人不可以这样。这时候圣经上当中提到人的时候，通常就指男人，他不必特别说，就是指男人。所以男人不可以与男人苟合，像男人跟女人一样，这是可憎恶的。二十章第十三节，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所以这边就提到不但是可憎恶的，而且处罚是死刑。这边你看圣经对这个同性恋的一个态度。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是最明显的提到反对同性恋的，那么这也是很明确的经文。那么最有名的大概是罗马书第一章，他提到外邦人或者说不信主不认识神的人会犯很多各项罪行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同性恋。那么特别是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六节，他提到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作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气的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二十六、二十七节是非常明显而且无可抵赖，是提到同性恋，男同性恋女同性恋都有。那么这边就提到这个欲火攻心啊等等。那当然你说同性恋者看了这种圣经的话，他怎么能够有所谓的同性恋基督徒、啊、或者同性恋的牧师他怎么去看这段圣经的？你就发现哈，人如果有一个想法他要扭曲的时候，他怎么扭都可以扭过来的。他说你看他们是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啊、顺性变逆性。那有些同性恋者说，我天生就是同性恋的，所以我的顺性就是同性恋，所以我不去搞同性恋呢，我反而是逆性。你懂这意思吗？就歪理就歪到这里来。他在说的顺性和逆性，就是说本来一男一女有个婚姻，有一个性的关系，这是叫做顺性，本来神所造的是这样，那你倒过来男和男女和女叫做逆性。那同性恋者当然待会会提到，他们认为我是天生的同性恋的，所以我的顺性就是顺着同性恋，所以我没有犯罪。保罗骂的不是骂我，因为我是顺性的，我没有逆性。我同性恋者去搞异性恋，那我就叫做逆性，我是罪该万死了，所以我应该还是继续保持同性恋吧。所以他们的曲解甚至是这样曲解法。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话呢，基本上你会看见不可能是让你用这样的方法来把它这样扭曲的。所以罗马书这是一段，那么还有像哥林多前书，当然他这边所说的这一些犯罪的事情、不义的事情，不是只有同性恋啊，他还有贪婪、恶毒、嫉妒。那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他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男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他列出一堆叫做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其中有做男娈童的，娈童就是同性恋的那个儿童式的那种性伴侣，亲男色的，那就是指成年人。有男同性恋的倾向。当然我们也不要把这个焦点弄错，就是说好像只有同性恋不能进神的国，他这边说连醉酒的也不能进神的国，辱骂人的、勒索的也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他是有很多的罪。所以换句话说，同性恋是一个罪没有错，但不是说同性恋的罪比所有的罪都大，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也不能把同性恋看为哎，这没事，不是，明明显显的，保罗在这里写的时候是把这个看为一个罪。一个信徒自称是信徒，如果他不能够在这方面的罪得释放的话，他是不能进神的国。那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节，我想基本上也是有类似的，保罗也是提出一些所谓犯罪的事情。那第十节提到行淫的和亲男色的等等等等，这些，那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属于犯罪的事情。所以总而言之，圣经的观念非常清楚，基本上你没有太多你可以任意扭曲的，虽然有人想办法去把它扭曲了。那好，最后对同性恋我们有什么样的态度？因为同性恋的问题有很多的争议，你的同学朋友或者周围的人，如果有人谈同性恋的话呢，你一定会碰到这几个问题。所以这些资料会对你有点帮助，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你最常听到的是说科学已经证明同性恋是天生的，这一说下来讲到科学大家嘴巴都闭起来了，科学都证明了，圣经上哎呀老古董了，都过时了，对，那怎么办呢？科学已经证明他天生了，天生就是同性恋，那你要逼着他不要同性恋，这不强人所难吗？好，我们来看看同性恋的问题。有一个人叫做最有名被提到同性恋的科学证据，一个叫做 Levay， 他是1991年，是34年以前做了一个研究，他在一个杂志上发表说，他解破了19个同性恋，16个正常的人，他的脑里面有一个部位，通常称它为视下丘部，你要问我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反正脑里面有一块就是了。他说那19个同性恋的那个部分呢，比正常的人小蛮多的。那么报纸上的这样讲，他说所有的同性恋者19个人都比正常的人小，但事实上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误导。因为几个，我下面列了5个理由。第一个，19个同性恋样品当中，其实他没说的是有3个同性恋人他的视下丘部比正常人还大，所以不是19个同性恋者比16个正常人都大，有大有小，可能平均是小一点，但不是个个都大啊。就这个事，我就说他可以在报道的时候可以有点夸张或者掩盖一点事实，就让你一个误导。第二个，所有的科学家十多年以后到今天还不能证明视下丘部跟性行为之间有任何关联。他小了，那跟同性恋有关系吗？就不能证明的，到目前没有办法证明。第三个，就算是有关系，因果关系怎么说？是因为你的同性恋行为使得你的视下丘部缩小了，还是因为你天生那个比较小，所以你的行为就变成同性恋者？这个因果是哪一个造成哪一个，这也不能证明。第四个，别人都要去做同样的实验，发现都不能证明，就是说别人也拿同性恋怎么解破，哎，发现这个大小呢不一定这个大不一定这个小，所以他的实验到现在没有一个人重复过。那以科学来说，科学的东西是你做的别人都能够重复实验才叫做科学，目前他的实验14年下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重复，表示说可疑，这个问题是可疑的。那最后一个， Levay 本人就是同性恋者，他自己也承认他做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同性恋者是天生的，然后他说我证明了。 那你知道很多时候科学家本身的自己一个成见就会误导那个结果，等于说你是先假定一个答案，然后凑答案就凑出来了，这个是今天我们都可以了解的。所以吕卫证明的同性恋是天生的吗？没有。但是很多的人因为这件事情报道的很广泛，很多人都误以为说科学已经证明了，其实你不知道这个文章发表之后的后续的很多很多的研究。所以如果你要问一个真正懂得脑神经这方面专家和研究者，你去问他说脑神经是不是已经证明同性恋是那个，真正是脑神经专家的就告诉你说有人做过这种实验，不过还没有定论啊。但是报章杂志就是先抢先赢，先报了就算了，然后以后这个印象永远留在那里。第二个，有一个人叫 Hammer， 在两年之后1993年，他声称他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说好像有一些同性恋者他们的染色体的基因有一些特别。他没有说的是这40个人男的同性恋的全部来自于同个家族，同一个家族的，因为那个家族里面有很多同性恋者，他觉得家族是同性恋者是不是代表遗传的，所以家族好像遗传病一样啊，他都有同性恋。他就把这40个人 sample 拿了，就发现他们的染色体有2/3有一个特别的基因。他说这个可能就是染色，这个基因就是同性恋的基因。那同样做科学研究，你要注意到，第一，你要有个对比，对比就是说，正常的人有没有这个基因？这个基因是家族基因，但是同性恋基因吗？你懂我意思？这有个差别的哈。同一个家族可能有个基因，但那个基因不一定是同性恋基因，只是家族的记号。家族记号它可能有某种遗传病，可能有某种东西。像我们今天基因可以确定的是可以知道家族系统。那有一个最有名的叫做 Cohen 基因。Cohen 是犹太人的姓，那个字是希伯来文的祭司。所以如果你的同事朋友教授有名字叫 Cohen， 不管是 C-O-H-E-N K-O-H-E-N或者怎么类似的，或者 Cohen， 这个人一定是犹太人。第二个，他一定是利未族。第三，亚伦的后代。那这些人有80%，他的染色体有一个基因，这是已经唯一公认。只要任何一个人找到这个基因，你几乎可以有80%的可能性会确认那个人是犹太人，那叫 Cohen 基因。但那个是家族的记号，跟他有什么病没有关系的。那这40个人来自同一个家庭，因此同一个家族，所以因此他们染色体有一些类似的地方，这点不足为怪。问题是那一个染色体跟他同性恋行为有关吗？这是问题要命的地方。但是我说那个报道可以让你跳跃性的思考，一下跳过去变成他们同性恋就是因为那个基因，叫同性恋基因。那说如果科学家做实验的话，你把正常的拿来，他有没有？如果他家庭里面有人不是同性恋，同个家族也有这个基因，那比方说这个基因是家族基因，但不是同性恋基因，但他没有做这些对比，所以呢，因此最后还是没有结论。但是报道出去以后，就好像说已经有染色体，这个染色体证明是遗传的。其实今天你去问同性恋者，当然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我从小出生好像就有这个倾向，我对异性的一点兴趣都没有，对同性的一看到我心就砰砰跳。小说里面常常写这种东西。那因此他们有人调查同性恋者，你认为你从小出生就有这种倾向的有多少？目前只有1/3，而且这个数字1/3是1990年代的，20年以前调查的时候只有9%。换句话说，这些年来的宣导会让很多同性恋者自己认为我是天生的，或者用我是天生的来作为一个借口。过去只有9%的同性恋者认为他是天生的，那不是天生的，那是为什么会同性恋？就是我喜欢或者纵欲，你知道吧？放纵情欲的事情不需要天生的，所以这是一种生活形态，不是遗传。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那如果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形态，是不是一种中性的，对人没有妨碍？反正他在房间里要做什么，跟别人没有关系，为什么要禁止同性恋？那第一个你要知道，同性恋既然不是遗传的，就是学习来的，是社会一种行为。那因此你要很注意你的孩子，他在公立学校里从小学开始，他的课程特别是所谓的性教育的课程，你可能要看一看他的课本，否则你都不知道老师在教什么。 那当然有一些基督徒是因为这个缘故离开公立中学，然后第一有些人选择进入基督教的中小学的，第二种有些人是 homeschool， 就是在家里教的。那在美国这些年来大概有300万人是选择 homeschooling 自己教的，那其中80%是基督徒，而他们最主要不到公立学校读书而是自己教的原因，其中有一大半以上是因为公立学校的性教育他们觉得会污染他的孩子的心灵。那当然有些人不选择自己家里教就到基督教的中小学去读的也有，但是你也要了解不是每一个公立学校都有同性恋的教育课程，不一定都有，但是你不要以为他没有，所以这一点你要注意到。那当然他们宣导同性恋是一个美妙的经验，鼓励学生去尝试的话，这是非常误导的。等于说不要说同性恋了，你就鼓励孩子去试一试性关系，这也是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对不对？异性之间的性的关系从小去试一试蛮好玩的，或者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简直是在目前很多学校的性教育有时候会产生这种偏差。第二个，我说过同性恋者有些人要推动这个与未成年孩童性交合法化运动，因为他们很多是恋童症，这些对儿童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你说同性恋是一种中性的对别人没有妨害的生活方式，不一定。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同性恋者都有恋童症都会侵害孩子，但是你不可否认他们当中的有性侵犯的倾向的人比例是比一般人高20-30倍的。所以如果你很不放心你的孩子住在一个社区里面有这种性犯罪的人的话，那一样你把你的孩子放在一个学校里，放在一个家庭当中，然后他们是有同性恋的话，我相信你会提心吊胆，是绝对没有错的。那因此大部分的国家现在不容许同性恋伴侣领养孩子，虽然他们承认同性恋的婚姻，就是因为怕这个养父母有可能会有对孩子有性侵犯的可能性。而且研究调查报告就是说本来同性恋的倾向，我就说可能5%-10%同性恋家庭出来的同性恋的倾向会比一般的家庭出来的孩子高3倍以上，高3倍以上。最后一个，那同性恋的倾向可以改变吗？这就牵涉到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能够做什么。如果同性恋是天生的，当然就很难改变了，天生的倾向就很难改变。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科学没有证明它是天生的，相反的今天有非常多的研究证明同性恋是可以改变的，就跟可以戒烟一样，你可以戒烟，你可以戒毒，你也可以那个酗酒的人让你不喝，可以戒酒，都可以做到的。那么把同性恋的人变成所谓的异性恋可以的，而且有一个人的研究是说他的几千个案例当中他有80%的成功率，这个人并不是基督徒，大概80%成功率，而且6年之后追踪他说还有72%没有变回来，就没有变回同性恋。那还有另外一个研究报告说2/3他是67%成功可以离开同性恋。所以这个问题反过来间接证明说同性恋不是天生的，如果是天生你是很难改的。但是我们的印象里面都是觉得说同性恋的改不过来啊，改不过来好像让人家折磨人，让他觉得有罪恶感，他又改不过来呢，终身在罪恶感当中过日子，好苦哦，我们基督徒真没良心，害人家这样。其实你要把同性恋者看为什么，我个人的观点，从圣经的观点，我觉得你要把它看成像酗酒的吸毒的人一样，他是没有办法自拔或者很难自拔，但是不是不可能自拔的。但你说哎呀酗酒嘛，那没办法咯，你就喝吧喝吧喝吧喝到死好了，你会这样子吗？你不会这样子啊，你会千方百计让他不要喝酒嘛。那吸烟的人你会说哎呀吸烟有伤身体啊，你会用各种方法让他戒烟，对不对？同性恋是可以戒的，是可以改的，而且成功率，我说如果80%成功率的话，我想说明比戒烟还容易一点。戒烟有80%成功率吗？这我有点怀疑。戒毒那更难了，戒毒可能20%不知道有没有成功的，他可以80%以上，3/3以上的成功率。那基督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辅导同性恋的团体叫做出埃及 Exodus， 你都可以上网去看，它的就是 www.exodus.com， 它有一个很大的机构，它每一年可以辅导几千个案子，就是说让同性恋的人走出同性恋。所以 是可以做的啊。他们的同工70-80%本身都是过去同性恋的，他们现在的同工，他现在在辅导别人，他自己本身是同性恋然后走出来的啊。他们每年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那最后一个就是提到说，同性恋者跟酗酒吸毒纵欲的人一样，有一个私欲会缠累他，所以他是不太容易自拔。但是就好像你要戒酒要能够成功，戒烟要成功，戒毒要能成功一样，虽然不容易，不是不可能。第一个，他本人要有这个决心，愿意要出来，他必须，同性恋者承认这个是一个罪。如果现在的宣传是变成让他觉得同性恋是正常的、很好的，不需要改变，那他就不会改变了。要让他承认，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我说对基督徒，我们在辅导他的时候，这是一个罪。但是罪是可以被赦免的，罪是可以被改变的，如果你愿意悔改的话。所以你要鼓励他悔改，而不是纵容他留在那儿。哎，这个是正常的。你一鼓励他正常的话呢，他就一直陷溺在当中，然后他可能这个漩涡，我就说他可能后来生了病，或者他可能的暴力倾向，或者他可能成为受害者，如果他不是伤害人的话。那像这一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基督徒要做什么呢？他自己要有决心，要有一定要依靠圣灵的帮助。基督徒跟教会就是要设法来帮助同性恋者走出这种的阴影，走出这样的残累。那所谓的接纳的意思，不是说同性恋不是罪，相反的，你要非常清楚的明白的用圣经告诉他说，从神的角度来看，同性恋是一个罪。但所有的罪，正如别的罪一样，他这边包括一些其他的罪，说谎的罪，做假见证的罪等等，很多这些罪可以被赦免，但是你必须承认是罪，而且愿意出来，再靠圣灵的帮助，然后借着爱心的帮助等等。所以教会要提供的是这个，而不是用承认同性恋的合法化、承认同性恋的婚姻等等，用这样的方式才来表达所谓的爱心。因为刚好相反，当你纵容同性恋继续发展的话，最后我就说了，同性恋者平均的寿命是只有40几岁。很可能你说有一个朋友他就有同性恋，别的都很好，就是这个，你很可能就是看着他走向死亡。即使他不是个性上会伤害人的，他会被别的同性恋者伤害的，你会让他继续不断在这个情欲里面啊。虽然他是同性恋的情欲，异性恋的情欲也是情欲，也是一个罪，也是需要认罪悔改的，都一样需要认罪悔改。只是同性恋比别的不同在哪里，搞婚外情的人他不会找出一个理由借口来光明正大的说我做的是对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我非要包三奶才可以，没有的。婚外情的人他自己知道，哎，做的不对，可是怎么样，他会偷偷摸摸的做。同性恋的不同在哪里，或者他难改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有很好的理由，旁边又替他帮腔，我是没办法了，我就是同性恋，所以光明正大的同性恋，而且他们还再多做几次给你看，这是不同。所以情欲的罪都是罪，都需要认罪，都需要悔改，都可以蒙饶恕。但是为什么同性恋的问题会变得格外的这个所谓的棘手，就是因为同性恋者透过这个大众传媒的影响，给了他们很好的理由，以至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公然的继续做。而你搞婚外情的人，你去做些别的事情的人，他也知道自己是错的，他也怎么样，然后他可能在情欲中他知道不会那么样堂而皇之的做，还会做得好像脸不红气不喘的，不会。所以社会因此有一种防止的力量，虽然以后会谈到这个婚外情的问题等等所以同性恋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提防，为他们祷告。如果我们中间有周围的朋友里面有人你知道是属于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他们走出来。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也有爱心，知道怎么样帮助这些同性恋的同性恋者能够走出这种罪恶的漩涡。主啊，实在看见现今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许多的罪恶公然的在这个社会当中甚至被容许，有些时候甚至是被推广。主，求你让我们懂得在这个时代能够好像明光照耀，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见证。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